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让我过好家庭观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8日。我的人生道路崎岖坎坷，这使我的性格过于刚硬，争强好胜，天马行空，独往独行。用熟悉我的人的话说，谁也整不了他。1998年修炼大法后，去了很多执着，可还有太多的执着没能修去，亟待在法中归正。下面就两方面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。第一部分，背法中提高心性。我看到的第一本大法的著作是师尊的《美国法会讲法》。因为当时请不到转法轮，看完师尊的那本著作后，我觉得我的一切都变了，我的世界观变了，我周围的空气清新了，一切烦恼都离我远去了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，这就是我要找的，我终于找到了。除了大法，其他的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我给我自己定好一天能挣10块钱就够了。那个时候我在做小买卖，多挣了我就多歇几天，就在家看书。后来小组集体学法时，谁要是读错字了，或者是多字少字了，我都能听出来。每天都学法，可就是执着心难去。谁要是欺负我，轻了我不理他，要是超过了我忍耐的底线，我就会像好斗的公鸡一样，脖子上的羽毛都竖起来，言辞尖刻犀利，给力地回敬对方。那好胜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看不起人的妒忌心、正视自我的心等齐上，那个时候谁说什么也没用，直到把火发泄出去才能平静，有的时候甚至都想与其拼命。我50多岁结婚了，之前我是独身主义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一贫如洗，这我也不在乎，可对旧人不利，特别是熟悉我的人，人家不理解我。结婚后在与孩子们的矛盾中，我尽全力地用大法的法理约束我自己，可还是心里过不去，愤愤不平，我每天头晕脑胀的，在痛苦中挣扎。一遇到关难，就用人心去对待，感到自己掉到火坑里了，难以自拔。看到好多同修都背法，我也想背，可是背了2次也没有背下去，总觉得太慢，太耽误时间，就不背了。去年在明慧网上看了同修在背法方面的交流文章后，再一次让我鼓起勇气去背法。当时想，这次再慢也不怕，就是要背。背法使我对我的修炼环境有了新的认识，我想这是师尊苦心给我安排的，让我提高帮我修炼的环境，还真的很难找呢。因为修炼的路都是师尊给安排的，哪有偶然的呢？我这么强硬的性格，要是遇不上比我还强硬的，我就没办法修了，没法提高了。我想这真是师尊对我的偏爱呀，我再怨天怨地的，那不就是怨师父了吗？那可太对不起师尊了，我不能怨师父，就要在这个环境中修出来。丈夫是同修，他前妻去世后，孩子们把家产全要走了，他就像净身出户一样，只是他自己的房子孩子们还让他住。我们婚后积攒点积蓄，但我总是担心被他孩子们抢去，因为两个孩子都有开门钥匙。背法让我明白，是我的师父给看着呢，不是我的谁爱要谁要， 我这个不放心，那不是不信师不信法了吗？我心里轻松了，我有师父管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归正自己那颗心。随着背法，不再头晕脑胀的了，心性也在渐渐的提高。一次大女儿回家没穿拖鞋，光着脚就进屋了。我赶快拿了拖鞋放在她脚下，说：地上凉，你穿上拖鞋吧。她看都不看我，把脸一甩就走一边去了，说：不穿。我就又平静地把拖鞋拿走放回鞋架。后来又帮我提高，一进家门就对我说：这屋里也太脏了，到处是灰，都没地方落脚了，你收拾收拾。我赶快回答：行行。又问他爸，问我一天都干什么。其实他们回来的头一天晚上，我们收拾的屋子根本就不脏。现在我已经背完两遍转法轮了。丈夫说：以前跟你谈法理，不但不听，还怨我没把孩子教育好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变化很大。现在我能做到，他们说什么我轻易不动气，说什么我也不出声了，但还是有怨恨心等，亟待消除。背法对修炼提高真的很有帮助，真心希望同修们都能认真的去背法，心中有法，才能在法的指导下去实修，不能实修，什么都谈不上了。第二部分，背法中转变观念。刚开始修炼时，由于我自我意识强烈，心直口快，拿着手电筒到处去照别人，看见自认为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就毫不留情地给对方指出来，自己还认为是为别人好，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，没有想到别人的承受能力，所以惹恼了好多同修。刚开始跟丈夫的几个孩子接触的时候，由于心中装的法少，当他们给我提高心性，帮我提高，往起拖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怎么这么不懂道理呢？怎么一点仁义礼智信的意识都没有呢？怎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都荡涤一尽了呢？这是什么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呢？用他们大伯的话说，这哪是人呐，这不是狼吗？因为他们姐妹俩无故找茬，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要动手打我，被拉开。老二后来又找机会拽着我的手要出三个包来的时候，他的大伯大娘看见了。那时我想，他们怎么就没有人心呢？怎么这么不通人性呢？我到你们家，你爹既没有了房子，也没有了钱，让你们搜刮的等于是净身出户了，只是还住在家里。在他身体出了状况，最虚弱，走出家门自己都不敢说还能走回来的情况下，你老二还拿他当家奴一样使唤，让他给你买菜做饭忙家务，即使是这样，你还给他脸色看，把他吓得在你面前连个饱饭都不敢吃，两个月把他弄成皮包骨，亲戚们见了都吃惊。我到你家不图一根筷子一分钱，并且是我有退休金，我既不用也不吃你爹的，我和你爹相约只是像大家社那样，在修炼上相互鼓励，生活上互相搀扶，共同走过在人世间的这段修炼路程。你还敢骂我脏，骂我贱，还咬我打我，你每月3万块钱左右的工资，手里有几百万块钱的商铺，还想要我们那点仅够维持生活的钱。再说我们现在人是大把的，钱也是大把的资金，我要是不修炼的话，要不是我师父往我脑子里打出修炼人不能打人，挨着吧，我饶不了你。你这样的人能有好报吗？能有未来吗？不淘汰你，淘汰谁？我的脑子里甚至是经常编故事，斗智斗勇的，怎么跟他们干仗？ 那时想不起来自己是修炼人了，不但是不善，还饿起来了。这样直接导致我的身体出现恶心、眩晕，吃不了饭，一吃饭就上吐下泻，并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假象。满脑子的人心，满肚子的怨气，身体怎么会好呢？怎么办呢？走吧，会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，同时丈夫也承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，那不是我的初衷。我的初衷是想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呢。我的身体都出了状况了，我必须严肃地对待我的修炼了。我开始找自己，丈夫也帮忙，找出了20多个执着心。在被转法轮、学各地讲法的基础上，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那些执着心。被法后发正念，感觉力量很大。随着被法的增多，渐渐的，我的脑子里再有不好的思想念头时，我能发现它，并很快去排斥它，或是炸死它，很少再随着它去编故事了。在要见到他们之前，我就都被关于提高心性方面的法，强化自己的正念，做到不生气，这样提前准备对过关很有帮助。可是有好几次都是他们在的时候自己表现得挺好，他们走后我就被气得不行。有一次我气得想用拳头砸桌子，马上意识到不行，就对自己说，时刻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，用法来衡量自己，要求自己，万古机缘只为这一回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不辜负众生的期盼，守住心性，摆正与人的关系。然后我把这些话写在一个纸条上，一遍一遍的念，念一阵子后好多了。到现在背完2遍转法轮后，看到他们不好的脸色，听到他们伤害我的言辞，我能做到面不改色，心不动了。老大去年要我和他爸爸的身份证号码，说是要办退税，我清楚地知道是想用我们的身份证注册，退税跟我们的身份证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公检法司的人拿到谁的身份证号码，确实能查到谁的全部信息。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房产和存款吗？我当时觉得他们太过分了，会骗我们，所以我的就没给他们。为此他们给我制造了好几次提高心性的机会。1-2个月前，大女婿态度生硬的让我去为他的生意去给人送礼。我当时很平静的表示，我给他干活就行了，不会违背我不给别人送礼的原则去给人家送礼。过后我也不生气了，我现在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考虑了。我想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他们是常人，都是随波逐流的，要都是那么好，师父就不正法了。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可怜，把德给了我们，自己还认为占了上风了。只有去感谢他们的份儿了，为了我们的修炼，他们甘愿站到风口浪尖上去帮我们。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吃那么大的亏，绝对不会那么干的。真心的希望他们能改变处事的态度，那样对他们才有好处啊。同修说我变了很多，不像以前那样说话那么强硬了，说现在能从我的眼神中看到内心深处是真心的为别人好了。我要精进实修，助施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让我学会了真修实修》。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29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得法后我看到同修背法，我想这么好的法我也应该背下来。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开始背法，可是只背了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一个标题，共七页，我就嫌慢不背了，又改成读法了。第一次背法就这样停下来了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有过六次背法的经历，有时背十几页停下来了，有时背二十页停下来了，最多的一次背了30多页又停下来了，始终没能做到把法从头到尾背下来。2021年我已经73岁了，这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法背下来，因为在2018年和2019年我一笔一画的很认真的抄了2遍转法轮，抄法使我的心性提高的很明显。以前我做事非常急躁，抄法时在不知不觉中我急躁的心去掉了，我想我要把法背下来肯定对我的提高会更大。就这样2021年我真正的开启了背法之路。这次背法遇到的困难更大，不仅慢，用时更长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因为前几次背法我都嫌慢放弃了。那时我年轻，岁数小，背法比现在快多了，可惜我没有珍惜那美好的时光啊。眼前的困难这是我自己造成的，那就得自己去承受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有一条路，咬紧牙关背法。这次背法时除了讲真相救人的时间不能占用外，其他的时间全部用来背法。背法时我一句一句地理解法的含义，在此基础上通读快速读，直到没有一点差错了才开始背，这段背熟了再背下一段。就这样我用了5个月的时间背完了1遍转法轮。第一遍背完后，我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的亲人同修，我又接连背法，用的时间越来越少。第六遍背完后，我发现我不能一讲一讲的连贯的把法背下来，怎样才能脱口把法背下来呢？背到滚瓜烂熟，每个字都印在脑袋里，无论在哪儿我都能流利的把法背下来。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一讲一讲的背，没有捷径可走。于是我就开始背诵转法轮全书，背会第一讲我用了半年时间背熟了，可以脱口而出了。再接着背第二讲，背第二讲时每天先把第一讲背一遍，再接着往下背，背会第二讲后也用了半年时间。背第三讲时先把第一二讲背一遍，再接着背第三讲，到现在我背完了3讲，第四讲正在背。这几年背法让我受益非常大，我知道怎样真修实修了，说话想问题做事情都用法来衡量了。用同修的话说，我背法后进步很大，用孩子的话说，我妈真变了，这都多亏背大法呀。我举几个背法后真修实修的事例。有一次我们10个同修做大法项目，要从早7点干到下午4点，协调人让我早7点前把门开开，还要去早市买10个人中午饭。我答应了，心想这时间可够紧的。第二天早上发完正念，我赶快出门，先到早市买好午饭，就急急忙忙赶到点上开门，进屋一看还有5分钟到7点，还好没有误点，忙得我通身是汗。紧接着同修就都来了， 马上动手干起活来。协调人10点多才来，大家一直干到下午4点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做大法项目，协调人又安排我开门买午饭，我也爽快地答应了。第二天和上次一样，急急忙忙办好了同修的午饭，准时来开门，又是浑身是汗。同修准时来了，马上动手干起来。协调人10点来了，同修问他有事儿啊，他说没啥事儿。那天我们干得快点儿，不到4点就结束了。往回走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就开始翻腾了。真有意思，你协调人啥事儿没有，早上为什么不来开门呢？让我一个人忙活，你才50多岁，我都70多岁了，你这不是抓老实人吗？怨气不满都上来了。我气呼呼地回到家，到家后我一想，哎，我这想法不对呀，明明两个人的事让我一个人干，这肯定是师父借他给我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呀，去我的执着心呢。是呀，我刚才心里不平衡，埋怨同修，这不是妒忌心吗？你看我又没有把握好心性，真的是太对不起师父了。遇事就用人心人念看问题，我真心地向师父承认了错误。我马上拿起转法轮，用心地读起妒忌心这一章节。读完后，我对照法理，找出以前所出现的妒忌心的那些事。你看人家那孩子保送研究生了，看似羡慕别人，实则是心里不平衡。你看他学法这么多年了还老错，自己咋不在家好好练练？看似抱怨，实则是妒忌心在作怪。我一件一件地找，找出了很多这样的事。找完后我心里非常敞亮，这事儿要在以前我会生好几天的气，还得跟别人唠叨好几天。通过背法，我意识到了我的这个想法不在法上，是人心在作怪。我马上用法规正了自己，我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，背法太好了。还有一次，一天早上老伴做饭，我坐在厅里听小广播，为了让老伴儿也能听到，我把声音放得挺大。老伴儿从厨房冲出来，生气地说，你把声音调小点儿。我没动，他说，你再不调我给你摔了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，你敢。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小录音机摔下去。我见状怒不可遏，冲着他大吼起来，越说越来气，声泪俱下地数落他。他也不回话，去厨房做饭了。我正说得劲儿劲儿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又没过去。我一愣，啊，哎呀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呢，我又做错了。这时我脑中想起了法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如梦方醒，我责怪自己，遇事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。修炼人所遇到的大事小事都是为提高心性用的，哪有偶然的？怎么老也不按法的要求做呢？你到底是修不修？是真修还是糊弄事儿？你要真修，就赶快向老伴儿承认错误，否则就是假修。因为我以前很强势，在家说一不二的，大人孩子不分青红皂白，不合我意张嘴就说。用老伴儿的话，我数落他就像训学生似的，在他面前我从未认过错。这次我想我可不能再辜负师父对我的苦心安排了，我一定按法的要求做，要谢谢老伴儿，要向他赔礼道歉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到厨房跟老伴儿说，老伴儿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真不应该对你那样说话，我的师父批评我了，不像个大法弟子，简直就是个泼妇，请你原谅我吧。老伴儿的回应出乎我的意料，他说，我也不对，饭好了， 咱们吃饭吧。我愣了，他说，快去收拾碗筷。刚才还是暴风骤雨，这会儿已经风平浪静了，我们愉快地吃了这顿饭。从那次到现在，我们夫妻再也没有吵过嘴。半年多后，孩子看到爸爸冷着脸冲我说话，我却面带微笑地应答，看看他爸，又瞅瞅我，大声笑着说，妈，你真变了。我笑着说，背法我真变了，你也赶紧背吧。他说，好。结语，通过这几年的背法，我体会到，要想修炼上去，必须做到这几点。一，必须100%的信师信法，师父咋说就咋做，法理咋要求就咋做，不打一点折扣。我以前就是没做到，才白白的浪费了20多年的大好光阴，现在想来真是追悔莫及呀。二，大法一定要学透，用心学法，在自己的层次上学明白每一句法理的含义，知道怎样去修炼，这样才能做到遇事就用法来衡量，不合法的就做，不符合法的立即纠正，就能少走弯路，就能稳健地走在神的路上。三，把可用的时间都用在三件事上。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越来越少了，我们真的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，尽量把可用的时间都用在学法上。只有多学法，大量的学法，才能完成好助师救人的使命，才不愧为法轮大法弟子。我知道自己离师父的要求、大法的标准相差甚远，但我有决心听师父的话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坚决跟师父回家。